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周二的德语报刊注意到了中国在社交媒体上屏蔽维尼熊，认为批判精神并不会因此而消亡。中国最新的经济数字则让一些媒体感到喜中有忧。柏林出版的日报以新的增长旧的问题为题，关注了中国宏观经济回暖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文章指出，中国一方面关闭了600多个钢铁厂，但是钢铁产量却创新高。本周一，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字，增长率甚至还略高于预期，达到了 6.9%。文章作者问道，经济数字的改善难道是中国人花大代价买来的吗？目前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年度 GDP 的 2.77 倍，其中大部分债务都是由国有企业所举，家庭公共财政的负债率则依然比较低。尽管如此，美国评级机构穆迪依然在今年5月将中国的信用评级调低，这在十多年来尚属首次。文章接着写道，中国领导层现在想利用宏观经济回暖的契机来解决大量坏账的问题。中国不会遭遇2010年、2011年南欧国家那样的债务危机，这是因为中国的外债很低，而且还持有大量外汇，国家还为大多数企业以及银行进行担保。尽管如此，过多发行的贷款还是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在各大城市，房地产价格高得令人咋舌，许多国有企业还总是能从国资银行不断获得新的低息贷款，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却无人问津，这对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也造成了影响。今年6月，中国钢铁产量高达7320万吨，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还是在中国已经关闭了600余家钢铁厂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这都造成了产能过剩。欧盟已经对中国钢材刻意惩罚性关税，美国也同样就此发出了威胁。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的评论则以习近平、熊猫以及维尼熊为题，指出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喜欢展现自己国际化政治家的形象，其柔和的微笑就仿佛一只温顺的维尼熊。文章写道，不久前习近平在默克尔的陪同下向柏林动物园赠送了两只憨态可掬的熊猫，这样的礼物总是能制造好心情，而且还能展现出中国领导人光鲜亮丽的一面。不过，谁要是拿中国政权开玩笑，北京的国家共产主义卫道士们就不会觉得有趣了。中国当局现在禁止了来自邪恶西方的维尼熊，这是因为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搞笑图片，将习近平与智商不高的传奇卡通熊联系在一起。几十年前由米尔恩创造的这一卡通形象为全球儿童所喜爱，事实上在许多优秀的儿童文艺作品中都暗藏有反抗权威的寓意，多少能撼动一下成年人的世界。作者随后点评道，一丁点的不敬就能让人害怕，那这个国家的政权一定是建立在泥足之上。今后中国还会有成百上千人接过刘晓波的衣钵，届时当权者可千万别感到困惑。尽管中国当局现在正试图消弭人们对病故异议人士刘晓波的纪念，但是从长远来看，批判精神是不会这么消亡的。